好啊，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啊，我们今天就进入到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和第四章。其实如果我们单从篇幅来看的话，约书亚记一共有24章的经文，讲述了就是神怎么带领他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攻取应许之地，还有分地的这个过程。但是我们其实看他们这24章里面用了7章的篇幅来描述的是他们攻打第一个城，就是耶利哥城的这个前前后后。那我们就要思想一个问题，就是应许之地那么多场战役，为什么圣灵花这么大的笔墨在第一场战役当中？那神有什么样的这个美意呢？摩西当时他在申命记第11章里面，他跟以色列人是这么说的，他就说他吩咐以色列人的这些话本不是给这些以色列人的儿女说的。为什么不是给他们的儿女说的呢？因为他们的儿女并不知道，也没有看见耶和华管教威严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臂膀，并他在埃及所行的神迹奇事，耶和华怎样使红海淹没灭绝他们。当时以色列人的子女是没有见过这件事情的哈。那么这一批没有见过神是怎么带领以色列人出红海过埃及的这些人，他们要进入应许之地哈。那么过去老一批的旧人已经倒闭在旷野了，神带领这些新一批的百姓进入应许之地，享受这个应许和恩典之前，神有一些很重要的功课要告诉这些新时代的以色列人。这些功课是什么呢？那就在我们今天所要讲的第三章和第四章，还有我们下一次所要讲的第五章当中都是很重要的重点。那我们先从今天的经文当中的一个细节开始讲起。今天当中的经文哪一个细节呢？就是神吩咐祭司来抬约柜。大家可能会想说，这算细节吗？不是约柜一直就是由祭司来抬的吗？其实不是的哈，约柜不是一直由祭司来抬的。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的第四章，神有很清楚的这个吩咐，神在那里是这么说的，他让摩西专门挑选立位子孙中歌侠的后裔来负责搬运会幕当中的至圣之物哈。神小谕摩西亚伦说，你从立位人中将歌侠子孙的总数照他们的家世宗族，从30岁到50岁凡前来任职在会幕里办事的全都计算。歌侠子孙在会幕搬运至圣之物所办的事乃是这样。然后后面就是第四章就在讲歌侠子孙要怎么样来办理会幕当中的这些事务。然后请允许我在这里稍微的延伸一下关于民数记第四章，因为这一章其实它透露出神很多的丰富的这个美意，有很多值得我们思想的地方。比如说就在这里哈，神居然严格了规定这份搬运工的工作有严格的年龄限制，从30岁到50岁才能正式的承担这份工作，年纪太大年纪太小都不行。我们可能会想，不就是搬东西吗？搬东西多简单，就是谁有力气谁搬不就可以了吗？但圣经并不是这样吩咐的哈。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做年富力强，是不是说的就是一个人他正值壮年，精力充沛，能力强，处在人生跟工作事业的黄金时期。其实在侍奉神的这件事情上，神也是这样的旨意。神要的是什么？神要的是人最好的时间，最美的年华。所以我们其实无论我们本人的真实的年纪是多大啊，而且就是有些弟兄姐妹可能已经过了圣经里在这里所写的50岁了哈，但是今天其实就是我们余下人生当中最美好的一天，最年轻的一天哈，最有精力的一天。其实我们今天就可以做一个选择，我们是把今天我们最美好的这个时间奉献给神，还是不奉献给神？就是这是这一点啊。第二点还有一个事情，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第四章，不在这个大屏幕上的经文哈，就是在搬运至圣之物这件事情上，歌侠的子孙是只负责搬运的哈，就是。换句话说就是来打包啊，就用我们的这个大俗话讲，就是打包这些东西不是他们负责的哈，是亚伦和他的儿子们负责打包这些东西，然后歌侠的子孙负责搬运这些东西。就我们就觉得就是很不合理，因为我们大家就是世俗上大家都很推崇这个伊隆马斯克最喜欢的叫第一性原理嘛，是吧？神的这个吩咐是非常不符合第一性原理的哈，因为把这个工作流程弄得就很复杂哈。这是我们思想神为什么要这样吩咐哈。还有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看民数记第四章的话，神吩咐立位的家族有三大子孙，就是格顺、歌侠和米拉利这三个家族来负责这个办理会幕的事情，包括就是运输、安装这个帐幕啊、帘子啊、板子这些。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2年前有一个1:1展示会幕的一个活动在我们周边哈，我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去看过啊？没有去看过也没有关系， 就是会幕有多大呢？哈，如果会幕加上外院的话，大概就是一个长40多米、宽20多米的这么占地的一个面积哈。从体感上来讲，差不多就是我们看我们教会的内堂，再加上我们教会的停车场哈，就这么大的一个面积哈。然后这个会幕里面其实没有什么，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没有什么特别复杂的这个精密的这个摆设和装置哈，也没有什么电子的器件，也没有什么线路，没有管线哈。然后神就用我们中国人常常喜欢说自己是什么基建狂魔嘛哈，就是用基建狂魔的这种视角，我们一看就干这么点小活是吧？有个300人、200人就足够了嘛哈，搬这么点东西哈。但是圣经里面在民数记，神吩咐了有多少人来干这个事情呢？民数记里面神一共数点了8580个人，那我们就觉得。会觉得就这个简直是严重的资源错配啊！又吩咐了8000多个人，这8000多个人一个挨一个站着，所占的这个面积都比会幕所占的面积要大很多很多倍哈。那神为什么在这里这个如此的吩咐，好像如此的大费周章呢？这就我们就要重新审视一下我们自己的想法了哈。神吩咐说，办理会幕的事情就是侍奉他，那么侍奉神就是要本于神，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哪里需要人多，哪里需要人少，不是凭我们的感觉，也不是凭我们的观察，而是完全出于神的这个启示。其实在今天在教会里，我们大家常常也会遇到这种情况。如果我想现在有一个活动或者有一个培训能够教给我们如何给家人传福音，那我们大家可能就都比较有热情。但是如果我们现在来说，我们学习如何敬拜神，什么样的诗歌才是合神心意的呢？我们要不要唱诗篇呢？我们为什么要唱诗篇呢？什么样的敬拜流程是更符合圣经的呢？我猜恐怕大家的热情就不如我们来学习怎么给家人传福音的这个热情这么高了。所以我们在教会跟信仰生活的实践当中，我们要秉持着一个原则，就是凡事回到圣经，用圣经的启示我们来判断跟查验。好，这延伸出去，那我们再回来今天的这个经文。首先我要澄清的一点，就是神虽然让祭司抬约柜，但神的这个吩咐并没有违反他自己在民数记第四章的规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祭司就是也是亚伦的后裔哈，他们也是歌侠的后裔，就是歌侠里面其中有一支是暗兰，他的后裔就是摩西跟亚伦哈，所以神的这个吩咐其实是没有违反他自己的这个规定的哈。但是神就特别的说，一定要让祭司来做这件事情。那我们就要再想一想，如果让祭司做这件事情和让普通歌侠族的后裔做这件事情会有什么不一样哈？其实从人看来，如果启用祭司的话哈，他是会大大增加以色列人行军的这个难度和他的这个繁琐程度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祭司如果他在供职的时候，祭司的服饰是从圣经看他是被严格要求的哈。我们就可以回到这个出埃及记的28章里面有提到祭司要穿什么衣服。祭司普通的祭司大概要穿四个部分。首先就是祭司要穿一件细麻布的这个内袍，然后要穿细麻布的裤子，然后腰间要系上腰带，头上再裹上裹头巾。那大家乍一听好像没什么特别的嘛，对不对哈？就穿的好像跟我们现在的就好像比较类似嘛，就裤子上衣，然后这个系个腰带。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咱们先把自己要放回到当时就是出埃及记的那个时空背景下来看这段经文。首先说的是时间，在当时的时代，裤子这个东西不是文明古国的标配，也就是说大多数国家是不穿裤子的，比如说中国人就是不穿裤子的。那中国人穿什么？中国人穿的是我们老说穿衣裳，这个上约为衣，下约为裳，就是我们穿这个裳就是类似于现在的裙子哈。中国，而且我们如果看就是先秦的什么诗经啊、楚辞啊，他们会用很多时候会用裳来形容一个男子，就是男子是穿一个裳哈。也就是说中国人当时是这个不穿裤子的。那中国人到什么时候才开始穿裤子呢？是在这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时候。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就中原大地它是在相对于比较靠中内陆的地区哈。然后这个胡就是指北方的游牧民族。北方的游牧民族他们是穿裤子，为什么他们穿裤子呢？因为他们骑马哈，对，穿裤子对于骑马来讲就很方便，而且这个裤子能达到很好的御寒的这个效果哈。所以北方的游牧民族他是穿裤子的，但是我们这个赵武灵王呢，他就觉得这个裤子很好哈，对，就非常实用，所以他也开始推广让这个中国人我们穿裤子哈。 非常符合，我就想起这个鲁迅先生有一篇文章叫拿来主义啊，就是很符合我们这个民族的特征，就是甭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哈，这个东西有用我们就拿来用哈。对，但是以色列人不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看其实出埃及记它的背景大概是中国的夏商时期，也就是比这个赵武灵王要提前1000年，所以以色列人早1000年前他们就穿裤子，但是他们穿裤子的原因不是因为这个御寒，也不是因为实用，是因为上帝吩咐他们要穿裤子，因为上帝在出埃及记28章里说祭司不能露出下体，要遮掩他的下体，所以上帝吩咐以色列祭司要穿裤子，不是因为实用的原因，这是时间。我们再看空间，我们也不要忘记当时的以色列人是在哪里，他们是在旷野里面。我们今天还好啊，今天天气还不算特别热，有时候我们这个温哥华这个天气特别热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喜欢穿的清凉一点，最好穿个短裤，穿个短袖，穿个凉鞋，这个非常舒服嘛，哈。但从圣经里看，上帝为什么不体恤他的这个百姓，他的祭司，当他们在会幕里供职的时候，神为什么不按照这个季节啊，按照这个天气情况来吩咐他们，你们太热的时候就换一套哈，太冷了就好像我们这个有时候讲有冬装有夏装哈，你们换几套衣服哈，神为什么好像不体恤人的这个感受呢，好像很不人性化哈。而且这还是普通的祭司，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这个大祭司穿的比普通祭司还要厚，因为大祭司除了这些，大祭司还要穿上一个蓝色的外袍，在蓝色的外袍上面还要戴上以弗德，然后对，然后大祭司还要在他的帽子上这个贴上这个牌子，归耶和华为圣，大祭司穿的比普通的祭司还要厚，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话题了，就是我们如果知道圣经里是这么描述这么吩咐的，那对于今天我们来教会的穿着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呢？哈，这个我就不展开了啊。那我们再回到这个祭司上面，这些其实还不是祭司这个供职的时候最大的挑战。大家知道吗？如果让祭司扛着约柜走的话，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是祭司是不穿鞋的哈，因为从圣经看，圣经里没有吩咐祭司要穿鞋哈。然后我们如果结合这个约书亚记5章，还有出埃及记，就是当摩西跟约书亚见到神的时候哈，神都让他们把鞋脱下来哈，所以祭司是不穿鞋的哈。对，这也是一个这个非常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哈。所以大家如果我们了解到这些背景之后，我们就回到今天这个经文，我们就可以开始思想这个问题了啊。就神为什么要祭司做这件事情？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哈，就是祭司抬的是约柜哈。约柜这个器件是非常不容易抬的哈。大家如果我们再回看这个旧约，这个约柜，首先我们看约柜要怎么抬哈，这是这个出埃及记里面25章，神吩咐摩西说他要铸4个金环，是安在柜的4角哈，是安在脚上的，这边2环那边2环哈，然后用皂荚木做2根杠，用金包裹，然后把杠穿在环里面以便抬柜哈。大家应该都有这种生活体验，对不对？比如说我要抬这张桌子，我应该怎么抬？我肯定是这样抬嘛，是从桌面抬，我不会从桌角我蹲下去然后把这个桌子抬起来，因为重心太高了哈。但是圣经里面约柜它的环是安在脚上的哈，所以以色列祭司是需要从这个下面到上把这个约柜抬起来的哈。然后还有一个点，就是约柜不是我们乍一听是个柜子哈，约柜不是一个普通的柜子哈。什么意思呢？就是跟普通柜子不同的是，约柜的口，约柜上面这个口是敞开的哈。对，就比如这是约柜啊，这个上面这个口是敞开的哈。它上面放的是什么呢？是一个跟约柜本身同样长宽的一个纯金打造的一个板子哈，就圣经里管它叫施恩座哈，也就是约柜本身它是用皂荚木做的，外面裹上的是金金，然后约柜上面的这根板子是用纯金做的哈，这就带来了一个什么问题？就是约柜这个器物本身它就是上重下轻的哈，因为上面是纯金嘛，下面是木头哈，对哈，然后再加上约柜的杠子是在脚底下，所以抬约柜就变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就是难度很大的事情了哈。那么我们就，如果我们知道这所有的背景，我做了这么多的铺垫，那大家就要认真的思想一个问题了。虽然这是一个细节，但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那就是神为什么要吩咐祭司抬约柜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哈？因为我们如果看圣经的话，在旷野当中，神是可以用云柱和火柱来带领以色列人的话，那如果用云柱火柱，这个事情就很简单了，因为云柱火柱大家都看得见嘛哈，而且人好像也不怎么费事嘛哈，而且我们人如果看到了这个云柱火柱这种超自然的现象显示在我们面前哈， 我们就天然的我们就会觉得，哎，神就与我们同在了嘛，哈，对吧？相比起来，神为什么大费周章，非要让祭司抬着约柜走在以色列人面前呢？哈，那神为什么神的这个吩咐要给我们带来怎样的一个信息跟启示呢？哈，我们大伙儿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的视角哈，或者说一个思路哈，叫做神说话，神也做事。就是神用他的话语来解释他的作为，神用他的作为来印证他的话语。那么我们今天就带着这样的视角看一看神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当中，首先神说了什么？神借着约书亚的口对百姓说，你们要自洁，因为明天耶和华必在你们中间行奇事。这句话就很容易的让我们联想到神当时降临在西奈山之前，在出埃及记第19章里面，神吩咐摩西要告诉以色列人，他说要叫他们今天明天自洁，又叫他们洗衣服，到第三天预备好了，因为第三天耶和华要在众百姓眼前降临西奈山。所以这里首先神告诉他的百姓，当他要降临在他们中间的时候，神的百姓是需要预备的。然后圣经诗篇第24篇里面有说这么一句话，他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呢？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圣经就在这里启示给我们，神的百姓想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做的预备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外面的预备，就是自洁，洁净自己，包含的就是我们身体上的洁净，还有我们这个装饰服装上的洁净。第二个就是更重要的里面的洁净，我们要求神除去我们不敬虔的心跟世俗的情欲。神的百姓要有这两方面的预备哈，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这个开始敬拜之前，这个领会要适时的提醒大家，如果大家没有安静在这个会堂里面，我们就要安静自己的心来预备朝见神。 OK， 这是神说的第一句话。神还说了什么？神又吩咐约书亚告诉他们，只是你们和约柜要相离2000肘，不可与约柜相近。神的这个吩咐也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在出埃及记里面第19章，当时这个神要降临西乃山的时候，神跟摩西也是类似的吩咐，他说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你们当谨慎，不可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治死他，不可用手摸他，必用石头打死或用箭射透，无论是人是牲畜都不得活，到脚声脱长的时候他们才可以到山根来。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同于我们人见人，因为我们人见人，如果我们这个就梳洗打扮之后，我们就可以去见一个尊贵的客人了哈，对吧？反过来说，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在家上班，我不用见人哈，那我就不用在家里，我就不用天天的梳洗打扮，这个洗澡换衣服哈。但是在这里，神就告诉我们，神的百姓要自洁，但是他们纵然自洁完了，他们还是不能够面对面见到神哈。要保持距离哈，而且如果我们看出来出埃及记第20章，其实当神的百姓真的看到了神的这个庄严跟圣洁的时候哈，都不用神自己吩咐，他们主动就表示他们不敢靠近哈，就让摩西过去哈，他们是不敢面对面这个见神的哈。在这里圣经就告诉我们了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人和神，神和人中间有着无限的鸿沟哈。人要想这个来到神的面前，神要想，神如果他要真实的与人同住，住在人的中间，那么神跟人之间就需要一个特别的中间人，这个人他就在神跟人的之间。所以人如果想要向神就是献祭，那人要先来到这个特别的中间人面前，把祭物给这个人，由这个人向神呈上那他的这个祭物。如果神要对人说话，也是先把神的话语告诉这个人，然后由这个人传递给百姓和教导这个神的话语。那圣经进一步启示给我们，这个特别的中间人的名字叫做中保，而祭司的一个很重要的职责就是担任中保。然后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保罗有这样一句话，他说中保本不是为一面做的，神却是一位，加拉太书第3章20节。这句话的意思，从我们人的角度来理解，如果我们要立一个约，那么需要是什么？需要双方大家都坐下来哈，然后咱们把这个合约的这个条款都过一遍，然后我们两个人达成一致了，然后我们去找一个中保，这个中保负责的就是监督我们两方都来 履行我们的约定。然后如果有谁背约呢，那这个中保要付上这个相应的这个代价哈。但是保罗说神却是一位，也就是说圣经里所启示的圣约并不是这样的哈。就神在他履行他圣约的这个过程中，神是完全不会出现任何偏差，不会有任何问题的哈。所以圣约就不是神跟人谈判出来的一个结果，圣约也不是神先赐下圣约，然后看人搞不定完成不了了，然后再赐下中保，然后以便人可以借着中保来履行圣约，而是从一开始哈，从最开始神设立圣约的时候，神就把圣约和中保同时赐给人哈。这是圣经里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所以说了这么多了，我们重点是什么？重点是当进入迦南地之前，神要让他的百姓知道神在他们的中间，神为他们征战，而约柜本身预表着就是神的同在。神特意吩咐祭司扛着约柜，让约柜和祭司一起走在以色列人的前面。这就好像神把圣约和中保一起赐给人，让人可以借着中保能够跟随神，与神亲近。新约进一步的就启示给我们，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那我们就知道，哦，所有旧约的中保都是预表着指向着基督的，我们只有借着基督，靠着基督才可以享受与神同在的丰盛与喜乐。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视角来看今天我们所读到的经文，我们如果回顾刚才我们读到神他第一次解释给以色列人为什么他需要他吩咐让这些人从约旦河中把石头捡出来呢，我们如果带着这样的视角我们就可以理解了。因为正常来讲，我们这个朴素的劳动人民的感情就是别人帮助了我们，我们要纪念这个人对我们的这个恩情，对吧？就是这传说他对我们的这个付出跟这个作为，给他送个礼物，甚至是为他铸碑立传。如果我们带着这样的想法，我们就不太理解神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神在约书亚记第四章里他说，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呢，你们就对他们说，这是因为约旦河的水在耶和华的约柜前断绝，约柜过约旦河的时候，约旦河的水就断绝了，这些石头要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这里圣经反复提到一个点，是神的约柜过约旦河，约旦河的水在约柜面前断流。他丝毫没说是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然后神帮助了我们，所以我们来感谢神这个帮助我们过约旦河。然后他也没说我们要纪念祭司的辛勤这个付出啊，祭司的确是充满着信心跟顺服，然后来完成神所托付的这个工作哈。圣经里都没有这么说哈。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亲自带领他的百姓，神自己成就他自己的工作哈。这个点才是神的百姓最重要首先要记住的一点。所以相比于云柱和火柱，这些人能肉眼看见的神带领人去往前走的，相比于这个不同的是，神要让他的百姓在进入应许之地之前学会一件事情，就是他们要把自己的信心放在神的话语上，凭信心顺服神的话语，而不是凭眼见来跟从神的这个带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神这个与众不同的吩咐，让祭司抬约柜的这个吩咐是由约书亚这个发布给这个以色列人的哈。然后神还加了一句，他告诉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其实今天在教会里也是这样，就是神他会使用他的仆人作为教会的领袖，发出神对于他百姓的这个带领。哪怕是就说我们看这位仆人他所发出的这个带领在人看来是有些折腾的，有些不可理喻的哈，有些繁琐的哈，那只要是这位仆人他可以忠心的履行神的吩咐，那神他自己会负责后面的工作，他会预备他百姓的心。其实我们今天我觉得就咱们教会很多的时候的事工啊，我觉得就理事会大家可能对于理事会的很多的决定在具体操作的层面上是会有一些顾虑跟疑问的哈，但是这些都不是理事会的弟兄姐妹所要关注的重点。这段圣经就告诉我们，理事会的弟兄姐妹所最需要关注的是他们是否保守自己首先行在神的这个带领之下啊。所以我们看教会的这个周刊里面有时候会写，就是理事会一起这个按着圣经做领袖，有这个系列的查经，然后查经之后就有这个定期的读经啊、祷告，还有这个拨饼的聚会哈。其实这就是理事会的弟兄姐妹们 要扎扎实实的学习按照圣经怎么样做好神仆人的这个第一步哈。所以我们也相信，就假以时日，如果这些人真实的就是这个敬畏的按照神的旨意去生活啊，去领受神的对教会的这个托付，那么神自己会显明他的旨意，让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印证。OK， 好，那让我们就回到神赐下圣约和中保这一点，让神的百姓可以享受神住在他们中间。我们弟兄姐妹在自己信仰生活的实践当中，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走在人生的一个困难的时刻、困难的点的时候，我们希望得到神帮助和指引，希望神可以显明一个具体的道路，告诉我怎么走。但是我们的体感就是，我们常常是好像乍一时间找不到神的旨意，得不到一个清晰的具体的指示。然后有时候读经呢，感觉好像我就是猛然一读，感觉这段圣经跟我的实际生活没有什么联系，我就很希望能做点什么，然后神能把他旨意显明给我哈。其实我自己也常常是这样的哈。然后我每当我这么想的时候，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这个有那个就是广播热线哈。广播热线是什么？就是有一个听众他打电话来，然后有一个主持人来负责接电话。这个听众呢就花3分钟的时间把自己介绍一下，我是谁啊？我现在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主持人听完3分钟，然后用5分钟的时间告诉这个听众说，哎，我觉得你这个事儿应该这么办。然后他们把电话挂了，然后就结束了哈。对，我就感觉就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常常会陷入到这样的一个情景当中，就是好像我希望神也这么对我哈，我三分钟告诉你我的事儿，然后你5分钟告诉我应该怎么做，然后就 OK 了哈，这个效率是非常高的哈。但是圣经并不是这么启示给我们的，其实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就或许可以得到圣经给我们的一些答案哈。今天如果我们看我们所读的这2章圣经，神在带领他百姓过约旦河的时候，神只吩咐他百姓做了2件事情哈。第一就是自洁，预备自己迎接神住在他们中间带领他们。第二就是过河，把石头从约旦河里把石头捡起来筑起成垒作为纪念。中间就是神的百姓跟着神的约柜走就可以了。神没有让他的百姓自己找一条路来问一问神可不可以走，而是神亲自带领他的百姓走一条他们从前没走过的路。这是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哈。所以我们走的这个天路也是一条我们从前没有走过的路哈。我们之前所有的人生经验啊，我们的学识成就，我们从世界上摸爬滚打学来的一身本领，都不能直接来用帮助我们走这条天路哈。我不说不能用啊，但我们都要回到这个圣灵的这个光照之下哈，然后轻易更新而变换，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之下重新审视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不能把神当成一位这个领导哈，就是对领导是什么？领导就是我平时把关系跟领导这个维护好，但我平时呢不能随便麻烦领导。领导是关键的时候这个领导出来哈，在这个关键的节点的时候，领导就帮我发力一下，然后我呢我就辛勤的做好我的其他的工作哈，然后只在很关键的时候再麻烦领导一下。就我们不能把神当成一个这个领导哈。因为我们看圣经，无论就在旷野当中啊，就是无论你说是以色列人他们这个在旷野当中怎么样的去行军的这个帐篷的布置哈，还是大祭司每早每晚的献祭和烧香哈，还是玛纳的供应，还是云柱火柱的带领，神不断的启示给我们的是一件事情，就是如果神真实的住在他的百姓当中，那么他乐意并且要求他的百姓每一天都带着敬畏和感恩的心来到他的面前，与他亲近，把神作为他们生活的重心和意义哈。然后神就会亲自的给他百姓每一天以全方位的带领跟供应哈。然后其实这就是神要让他的百姓每一天生活在对神的敬拜之中。所以我们当我们大伙听到有人说人生的所有问题最终的归因都是敬拜对象的问题哈，我们不是在敬拜独一真神，就是在敬拜假神偶像。当别人这么说的时候，他是什么意思呢哈？这里的敬拜不是说我们在一个规定的时间来到一个规定的场所，然后按照一套宗教仪式来完成一套宗教仪式哈。这里说的意思，首先根据圣经，我们人被造的特点是什么？我们人是被造，是受造的一个要敬拜的一个受造物。这也就是说，我们人对造物主有一种天然的宗教义务感哈。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人无论他信不信主哈， 他天生的就会觉得疾病跟死亡是不好的，为什么呢？因为人天生就向往着永恒，人天生就非常不喜欢那些恃强凌弱的欺负弱小的，人天生对于这个孤儿寡妇就有一种保护的心，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天生心里面是有一种对公义的渴望，对美善的追求，而我们的这些所谓向往这个永恒美善的属性，这些属性都是独一真神才有的，然后我们其实没有人教给我们，我们自己就会向往这些，这就说明我们塑造就是一个要敬拜的一个塑造物，而且我们天生的就会思索一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对，这件事情有没有意义呢？没有人教给我们，我们就会不由自主的这样想，这是我们这个人的这个特点。但与此同时，我们的人心并不是一个，就如果大家就会想说，那我给我自己的心安一扇防盗门，然后我自己在门里面，我把门锁上，撒旦来敲门我就不开，然后主耶稣呢来敲门我就把门开开，把主耶稣迎进来，然后在门反锁上，对，如果主耶稣和撒旦都不来呢，那就是我自己一个人在房间里很安全，这是个幻觉，不是这样的，根据圣经的这个启示，人心是一个偶像的制造工厂，就是如果我们的心里面没有对独一真神的这个真知识跟敬畏，那么偶像跟假神就会进到我们的这个心里面来，也就是我们把什么样的一个对象当成我们敬拜的对象，那么我们敬拜的对象就会决定我们的人生的意义、目的和方向，这个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决定的，我们人生的价值，我们人生有价值没价值是由我们敬拜的对象来定义的，我们每天的生活、动作、存留都是以我们敬拜的对象为核心的，我们的安慰和鼓励是由我们敬拜的对象来提供的。我就举两个例子帮助大家来理解一下，我就说我自己，我这个在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这个在中国上小学，然后老师告诉我们，我们为什么要努力学习呢？为什么努力学？因为你是社会主义的接班人啊！因为我们要努力学习，早日实现4个现代化哈。然后我们做的广播体操的名字叫什么？叫时代在召唤哈。就是我们做广播体操的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自己身上背负的是什么？是让中华民族能够重新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的这个使命哈。其实这就定义了一个学生他的目标跟方向哈。根据这个定义，这个人，我这个人。首先不是圣约当中的子民，而是国家的资源，就是我需要成长成一个人能够为国家做贡献，为中华崛起而读书，这就是个例子。然后我们稍微年长一点的弟兄姐妹就是应该都很熟悉啊，这个老三篇嘛，对，就是不熟悉的人回去问自己爷爷奶奶，对，这个老三篇里面，这个教员在老三篇里是怎么说的？教员说，这个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所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的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命，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这就定义了人生的意义啊！人生他怎么定义人生意义？他定义的人生意义就是我们的生命和价值在于服务人民，其实这就是我们敬拜的对象。如果我们不是把独一真神当做我们敬拜的对象的话，那我们敬拜对象他可能是一个国家，一个主义，一个信仰，或者是一个具体的人，甚至是抽象的这个权力啊、金钱、名誉，然后也可能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每个人罪人都是想如神能知善恶，这也就是神让百姓做的第一件事，让他们自洁，让神真实的住在他们当中，这就圣经里给我们的第一个启示。我们的每一天，我们有没有让神真实的住在我们当中，对，这个是大家需要反思的，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神吩咐以色列人做的是在渡河之后从约旦河里把石头搬出来，然后找到一个地方叫基甲，然后他们在基甲把石头这个垒起来作为纪念。我们怎么理解这件事情？今天我们这个诗歌里面有引用摩西的这个诗篇第90篇，我们知道摩西他最终是没有进入应许之地的，他不光是他没有进去，而且他亲眼目睹了他的亲哥哥亲姐姐都死在旷野了，然后他的这些同胞也都死在旷野了哈，所以这个怎么讲哈？就是这个摩西他自己其实也要死了哈，然后他有一些话要留给他的这个子孙后代们哈，但是他的这个子孙后代们是一帮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摩西自己在《申命记》里面第9章里面，摩西说：“自从我认识你们以来，你们常常悖逆耶和华哈。”对，我就在想，如果我 想要留点遗言给我儿子哈，我要留什么遗言给他哈？如果他还是一个非常悖逆神的人哈，然后我要死了哈，我想说，我怎么能把我这一生的，就说对神的经历，我要告诉他，我告诉他一些最重要的事情哈，他要做什么事情哈？对，然后我们带着这样的心来看这个诗篇第九十篇的这第十六节哈，摩西说：“愿你的作为向你的仆人显现，愿你的荣耀向他们的子孙显明。”然后我们再回来看约书亚记的第三四章，我觉得这难道不就是神亲自用他的作为来回应摩西的就是在诗篇里所表达的这样的一个情感吗？因为神在带领他的百姓这个过约旦河垒石头的时候，神告诉约书亚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日后你们的子孙问你们的父亲说这些石头是什么意思，你们就告诉他们说，以色列人曾走干地过这约旦河，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在你们面前使约旦河的水干了，等着你们过来，就如耶和华你们的神从前在我们面前使红海干了，等着我们过来一样，要使地上万民都知道耶和华的手大有能力，也要使你们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神要让万民都知道他的手大有能力，显出他的作为和荣耀给他们看。同时这段圣经也告诉我们，神这么做的这个目的是要让这些人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对啊，我们想想，就一个人搬一块石头，这石头能有多大呀？然后十二个人搬十二块石头，而且他们的地方就在河边嘛，河边应该不缺石头，而且这十二块石头垒起来，从艺术价值来讲也没什么艺术价值，然后从这个建筑物的高大雄伟上来讲也应该是不怎么太起眼的，就一堆石头哈，对不对？然后他们按这么放石头的地方是基甲啊，基甲是在应许之地的这个就相当于边界的地方哈。我就在想说，有多少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进入到应许之地之后，他们的子孙会专门跑回基甲来看这些石头，然后来说，哦，这些石头就是当年神是怎么带领我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这个过约旦河的哈。我看到这块石头之后，对我好像就有一个奋进啊，有一个帮助哈。然后其实我们今天的生活也是这样的，就是神给我们自己就是个人性的甚至是神迹性的这个带领哈，啊，帮我度过难关啊，医治我的疾病哈，这个神当年在我的身上的这个作为，就在我看来，就好像这个在时间的长河当中就是这块石头一样哈，就我们的子孙后代哈，有多少人还能是真的真实的因为神对于我个人的这种带领哈，真实的能够帮助到他们在他们的生活当中所遇到这个困难跟处境呢？就他们从他爷爷奶奶口中说神当年是怎么帮我的，然后所以过了30年50年80年之后，神现在也能怎么帮你，可以的哈，不是不行。但是圣经今天这段圣经给我们说的一个重点是什么哈？就是我们在每一次经历神真实的这个带领跟作为的时候，我们都会产生一个结果，就是我们会更加的对神的本性和神的这个属性有更加深刻的认识，而这种认识必然会带来我们对神的敬畏，就圣经里说永远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而我们对神的这种敬畏是可以在圣约当中一代一代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的。为什么呢？因为敬畏神这件事情本身就浸润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我们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细节里，我们都可以看出这个人他是敬畏神的还是不敬畏神的。那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圣经里提到了几个点，首先一个敬畏神的人他就会颂赞神，这个诗篇里说你们要敬，你们敬畏耶和华的要称颂耶和华，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这个对神的这个赞美跟称颂是不会离开我们的口的。然后还有什么，敬畏神的人必然遵行神的话语，就是这个摩西在申命记里说，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今日我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这是敬畏神的人必定遵行神的话语。还有什么，敬畏神的人必蒙神指示他当走的道路，这是诗篇里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尤其是做父母的，我们常常会给孩子设定一个这个成长的目标，我们就希望这个孩子他将来长大能够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们弟兄姐妹们有多少人是真的认真看过圣经，查考圣经里面对于教养孩子的目标是怎么定义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看完圣经之后，我得出的结论就是，教养孩子最重要的一个目标就是箴言第22章4节，敬畏耶和华，心存谦卑。根据这张箴言，还有整本的箴言和圣经，我们就知道，其实一个敬畏神的人，圣经里应许知识、智慧、富有、尊荣、生命全都有了哈。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时代，有时候感觉就是一天不刷新闻，就感觉已经被时代这个所淘汰了哈。这就让我想起来，我小时候别人怎么说呢？说中国要进入21世纪了哈。在21世纪的中国哈，这个小朋友们一定要学会三件事情哈。如果你学不会，你就被时代淘汰了哈。就什么呢？是计算机、英语跟开车哈。对，就是21世纪的中国，这个我们要学的事情哈。对，然后21世纪过了20多年之后，发现这三件事情好像都不怎么重要了哈。对哈，所以我们总希望，就我们罪人的观点，是我们希望能摸清楚、看透彻未来怎么样，然后我们根据我们对于未来的判断，然后回过来布局我们现在哈，趋利避害哈。这就让我想起了 C.S. 路易斯，他在《地狱家书》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描述哈。这个 C.S. 路易斯是这么说的，就是他是用魔鬼的口吻来描写，所以他说我们的时候，他说的是魔鬼哈，然后他说他们的时候说的就是人哈。C.S. 路易斯在这个《地狱家书》里面，他说他们并不知道未来。而未来怎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现在的选择，但他们却指望着未来能够帮助他们现在做选择。结果，当他们的思想在这个真空里嗡嗡作响的时候，我们就有了更好的机会趁虚而入，让他们屈服于我们早已决定的行动。就每个时代、每个时期，都有很多的学说，都有很多的人、专家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样啊教养自己的孩子哈。但是圣经里面这个古旧的圣经就没有让神的子民把教养的重点放在这些事情上面，因为圣经里说不要自以为有智慧，要敬畏耶和华，远离恶事哈。其实不光是就是教养小孩，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这样。就我们自己在主里面的生命成长的目标是什么哈？我有没有目标哈？我的目标也应该是成长成为一个敬畏神、远离恶事的人哈。那么如果我以这个为目标，那么我就应该用这个目标来审视我的每一个决定。我今天做这个决定，我今天做这个选择，是我自己更喜欢，我更享受呢，为我自己能够带来更多的好处呢，还是让我能够成为一个更加敬畏神的人哈？我的这些想法有没有放在圣经的标准下去查验呢？ OK， 说到这里，可能有的弟兄姐妹会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弟兄，你说的我也同意，你说的有道理哈，但是呢我做不到哈，我很难把我人生的重心、把我生活的焦点放在敬拜神上面哈。面对这个生活啊、工作的压力啊、情欲和试探哈，我常常无力抵抗，甚至是我这个生迷其中。这就让我想起来这个民数记的这段描述哈。民数记当时以色列人在窥探迦南地之后，以色列人给了一个什么反馈呢？他们说，这个地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哈。流奶与蜜之地哈，而且如果我们只是看这段描述，就感觉特别好，就这个地形非常丰富，资源非常的充沛啊，有山有海有河哈，对。然后呢，但是呢，后面就一定要有个但是哈，但是亚玛利人住在南地哈，赫人和耶布斯人、亚摩利人住在山地，迦南人住在海边并约旦河旁哈，就这地方好是好哈，但是它通通这些美地通通被一些看似非常强大的敌人牢牢地占据着，而且我们这些人面对这些敌人的时候，看起来是毫无胜算的，我们根本不可能打赢他们，因为圣经里说，我们看他们看我们就好像蚱蜢一样，我们看他们也是这样的哈。其实今天也是这样哈，那就我们自己，我们渴望哈，我们也承认耶稣基督里那一份圣洁、公义、美善、慈爱的生命，我们自己也会想，就是这个真好哈，就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是特别好的。但是我里面的我的污秽、我的贪婪、我的败坏，就是挥之不去，我也战胜不了他哈。就好像这里以色列人面对这个迦南地的这个强敌是一样的哈。那如果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我们就再次回到今天的圣经经文，我们看神是怎么说的哈。神给了以色列人这个应许，他说他必在你们面前，他借着约书亚的口跟以色列人说，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希未人、比利洗人、哥萨迦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请注意，神在这里说的是他必在我们面前赶出这些人，什么意思？就是不是说 神让以色列人靠边站一站，然后神一个人单挑他们一群人，把这些人都搞定了，然后把迦南地空出来，然后让以色列人拎包入住哈，不是这个意思，是神说我要在你们面前，你们跟我一起去打这个仗哈，然后是我在你们面前把他们给赶出去哈。所以神要求他的百姓与他一同征战，并且神应许这场征战是一定得胜的。为什么呢？因为神定义要成就这件事情。其实这也就是我们今天神百姓的这个成圣之路哈。我们从今天的经文来看，谁第一个踏入约旦河，谁最后一个离开约旦河呢？是扛神约柜的祭司哈。约柜预表神的同在，实际上就是神第一个踏入约旦河，神最后一个离开。所以在这个约书亚记第四章二十三节里，神说的是他等着以色列人这个过河哈。过河的这个过程是神创始成终哈，也就是说，对，就是神一路是与以色列人是同在的哈。所以这就让我们来更多的认识到神的这个属性哈，就是神是超越的神，同时神也是临在的神。神的超越性就体现在他不被这个时间呀、空间呀、自然律啊、因果律啊这一切的事物所局限哈。就是我们大家生活在这个时间当中，时间有个特点，就是时间是流逝的哈，流逝就必然带来变化，所以我们就会对于变化有一种天生的恐惧哈，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不想要这个变化哈，我们希望在变化里抓住一些很确定的东西哈，这是我们人生活在时空当中我们必然会产生的一个反应。然后主耶稣也从来没有质疑过这个反应的真实性哈，所以但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在这个时间之外有他哈，因为主耶稣说没有亚伯拉罕就有我了哈，就是他不在这个时空之内哈，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的是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然后他要求他百姓你们不要忧虑哈，你们当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哈，这就是我们对于神的这个认识，神的这个本性。那么如此超越的神，那他又临在我们的每一个处境当中，就像百姓过约旦河一样哈，是与有神超越自然规律，他可以让约旦河的水断掉哈，但神也是借着祭司借着约柜一路的与百姓同在，神完全没有离开他的百姓哈。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来讲也是这样哈，就是我们信主之后，神没有说一下子把我们内心的这个污秽、肉体的败坏跟情欲一瞬间的全部给我们抹掉哈，让我们直接进入到一个没有痛苦、没有悲伤、没有眼泪的地方，而神就告诉我们的是他在永恒当中已经得胜哈。就我们今天唱的歌是亘古常在者哈，他不在时间里面哈，但是我们要做的是我们在时间当中，在地上每一天都要与自己的老我与罪恶征战哈，在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征战的过程，我们都要经历的是致死罪的这个肢体。所以保罗在哥罗西书里面，保罗说要致死你们在地上的肢体，就如淫乱、污秽、邪情、恶欲和贪婪。保罗在罗马书里说要靠着圣灵致死你们身体上的恶行。圣经里就告诉我们，我们对待我们自己这个败坏的残余要有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是积极的、坚决的对抗和打击我们的这个肉体哈。与此同时，保罗还说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这也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的这些悖逆神、违反神的这个诫命的这些想法来袭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抵挡住他们的哈。我们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哈。我们就真的是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面前，告诉耶稣基督，我们知道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被神所审判的位置，因为我们违反了神的圣约。但是我们靠着耶稣基督哈，就是主已经为我们做成了这一切哈。OK， 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成圣的这个道路上，我们是需要借着信心是与基督联合的，因为基督已经成就了一切。所有属于基督名下的人，今天我们在今生当中都需要具体的在生活当中借着信心与基督联合，因为这样做的话，基督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所以不是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啊，他们能够安然的渡过约旦河，他们能够征战得胜，那都是因为神在永恒当中已经得胜了哈，这是我们要看到的。然后神在永恒当中也已经战胜了那些被我们看似非常强大、非常这个威猛的这些这个占据着迦南美地的这些仇敌。所以我们在成圣的这个道路上，不光是我们信主得救，我们信主的时候要借着信心，我们在成圣的时候与基督联合也依然是要借着信心。所以保罗在这个加拉太书最后他说 不是最后，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他说：“你们靠圣灵入门，如今又要靠肉体成全吗？”所以我们的这个得胜的这个过程，也是依靠信心与基督联合，支取基督的得胜。对，这就是我今天的信息，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今天的这段经文给我们众弟兄姐妹，求主你的圣灵能够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主你在永恒里面已经赐给我们美好的基业，我们在今生我们是要更加靠着主你的大能来致死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肢体，主你在永恒里面应许我们靠着你的力量，我们是可以做到的，主要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让我们都愿意在你面前立志过更加圣洁敬畏你的这个生活，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活在对你的真实的敬拜当中，主要求你照着你的应许能够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门。